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11月的第五个主日，依惯例应该分享福音专题。为此呢，今天暂停马太福音的释经讲道，下个主日继续。上次我分享福音专题还是去年的九月，当时呢，曾以撒该和十字架上的强盗为例，分享了有关悔改，的基本要素。那么悔改呢，是基督徒的信仰与新生命之旅。都是由此起步，它实在是一个生命反转的大神迹。悔改的基本要素包括遇见主、认罪、认主和蒙恩四个环节，缺一不可。但是不是每一个遇见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悔改了呢？显然不是。三卷通关福音书都记载了的这位少年财主就是其中之一。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他，使他错失了如此宝贵的良机呢？这就是今天正道所要关注的。由此实例中所得出有关人性的结论，不仅有助于我们传福音，促成并引导不信之人悔改，而且同样有助于促成并提醒已信主之人反思，从而呢，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长进。继续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一同祷告。到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，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就大大的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生命的亮。求主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的说话，好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，信心被坚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为了更清楚地看出阻碍这位少年人，也就是年轻人哈，悔改信主的因素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此人的背景。尽管记载比较简略，连名字都没有，但却很容易看出此人并不简单，身上拥有许多优点。就世人的标准而言，几乎接近完美了。综合三卷通关福音的记载，你三卷福音书都记载，由此可见此人此事的重要哈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：他是一位青年才俊，此人产业很多，是一位相当富有的人，这已经很令人羡慕了。同时呢，他还年纪轻轻，就更令人不得不高看了。路加福音说他还是一个官，也许是犹太公会的成员，至少呢也是社会贤达，实在是有点令人仰慕了。年轻加富有加名望再加有为，这妥妥是一位青年才俊啊。在主耶稣的时代是，放在今天同样是，这人的社会地位、名气、影响力等等一定很高，古今中外皆然。现实告诉我们，这样的青年才俊有不少却是纨绔子弟，名不副实，难免为富不仁，骄奢淫逸，横行霸道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一位啊，却不是令人非议的人物，而是世人眼中不折不扣的虔诚人。他从小就遵行律法，很可能是法利赛人，或是出身于法利赛人的家庭，行为上无可指责，连主耶稣看着都爱他，绝非徒有其名。看起来也很有灵性，不是只关注今生，而是极为关注永生。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未必如此，更何况对于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呢？尽管对未来和永生没有把握，但却愿意寻求，并且颇具慧眼，真就找对了人，并且有谦卑受教的心，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请求 指点迷津。对比一下他与主耶稣当时的社会地位、身份等等，反差和冲击力都还是蛮大的。一上来就称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，不仅说明是真心实意，与法利赛人怀着恶意前来试探形成鲜明的对照，而且说明对主耶稣有一定的认识。与这个尼格底姆初次见主仅称为拉比相比，这人呢对主基督耶稣的认识似乎要更深一些。所有这一切都实在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按我们惯常的思维，这人是难得的福音对象，基本预备好了，接下来可就该悔改归主了。但结果却出人意料，令人遗憾。他非但未能达至最后的完美，反而是完美的错过了。就站在永生之主的面前，找对了人，当然啊，同时也是神啊，问对了问题，得到了正确的答案，本该是欢欢喜喜的留下做主的门徒，结果呢，却竟然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如此虎头蛇尾，功亏一篑，实在令人惋惜和遗憾呐。当然，我们不知道此人最终的结局，盼望这次所种下的种子不被埋没，反而能发芽长大，结出真正悔改的果子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？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位虔诚青年才俊的悔改呢？以下呢，让我们从他与主耶稣的对话中去寻找答案。那首先啊，这位青年才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既不真认识神，也不真认识人。也就是说，他基本的神学观念并不清晰，错误不少，这是最要命的。不仅对这位年轻人，同样是对这世上的每个人，包括我们自己。一个人怎样才称得上是真敬虔？仅仅是外在行为的无可指责吗？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？当然是如何认识神，并因此而如何认识人了。神论就是有关神的知识，这个只能来自独一真神的启示，而不能凭人的想象，总是放在系统神学的最前面，成为整个神学的基础，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信仰的内容与生活。法利赛人为什么与主基督耶稣为敌呢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以为是，但却并不认识真神，即使就站在他们面前。这位年轻人也一样。比如，如果你所以为的神带有明显律法主义的倾向，只注重外在的行为，不就和这位年轻人一样了吗？马丁路德之所以豁然开朗，就是因为他突破了对神狭隘的偏见，不仅看见并经历了神的慈爱与怜悯，更是得着了那位真神自己。这人一上来就称呼主耶稣是良善的，看上去很虔诚，但却反映出他神学观念上的模糊不清。主耶稣反问他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这提示已经非常清楚明了，既然使用这个称呼，那么你到底认为我是谁？是人还是神？从这人对此毫无回应，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根本漠不关心，眼目只定睛在那些细枝末节，就是做什么上。这样的虔诚，充其量只能算是糊涂的虔诚，徒有其表的虔诚。 反观呢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位被主耶稣开了眼睛的瞎子，当主问他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立即就出言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这才是对信仰真正的追求，才是从里到外的虔诚。谁都有可能一时糊涂，关键是有没有属灵的洞察力，能不能抓住弄清楚的机会。一个人无论是作为慕道友还是信徒，都必须弄清楚这些基本要道，否则最终都会像这人一样，要么是忧忧愁愁的走了，要么是糊里糊涂的走了，都得不着福音的真谛。传福音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领人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认识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上个主日，园林牧师正道第一部分的核心就在于此。为此呢，作为传福音的使者，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有正确的神观与人观，否则呢，就可能把人带偏了，或者是人把我们带偏了。不论是否意识到，人都有自己固有的观念，神的观念也不例外。只是悔改之前的这些天然观念一定是错的。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去除这些错误的东西，从而呢，能认识并信靠独一真神。神观不对或不正，人观也就是如何认识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一定不对。这人表示自己从小都遵守，说明对自己或者比较满意，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或者是认不清自己。今天很多人呢，甚至包括某些所谓的基督徒，同样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反觉得神总亏欠自己，原因都在于此。真悔改的要素之一就是认罪。撒该和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真信徒，都以不同的方式，在神所设定的时间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主基督耶稣的拯救。但我们并未见这样的事发生在这位虔诚的青年才俊身上，原因就是他的基本神学不清晰，认不出眼前这位的真容，所以就抓不住眼前这宝贵的机会。由此呢，就可进一步看出阻碍这人悔改的第二个人素，第二个因素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位青年才俊的灵性一点都不敏锐，反而相当迟钝。如果对比一下不久前我们所分享的那位迦南妇人，结果是不是有点出人意料呢？那位外邦的女子，经主耶稣基督稍加点拨，立即就能重新摆正自己的身份，祈求救主额外施恩。如此呢，便行在神的心意中，恩典就临到他和女儿了。但眼前这位啊，看似虔诚的犹太人，却什么也没得着。难道是神不愿意施恩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他自己缺乏属灵的敏锐，白白的浪费了宝贵的机会。此人前来向主讨教，可谓真诚。主耶稣立即指出了他的问题，即神人不清，神学有误，但他却没有回应，所关注的依旧在于该做什么。可见呢，他一直活在自己的思路里，根本没意识到他需要的首先不是要做什么，而是心思意念的彻底更新与改变，这就是悔改。当主耶稣戳中了他的软肋，他却立马就逃走了，同样说明他灵性愚顽，固执己见，只打算接受他想要接受的。使徒保罗曾说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保持灵性的敏锐，从而在传福音时能洞察慕道友需要，从而呢，直指人心。 在生命操练时，能及时回应圣灵的感动，归正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，在服侍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在世生活时能从世界分别为圣，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求主施恩于我们，好使我们的信心与爱心，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常常保持敏锐的灵性。世人不信福音，具体的原因很多，诸如不感兴趣、关注世界、不信鬼神与灵界、敌视宗教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们在传福音时，需要有属灵的敏锐与洞察力，能透过表面洞察背后的原因，从而呢对症下药。腓力斯不释放保罗，一方面是不想得罪犹太人，另一方面是想得贿赂。保罗看出来了，于是就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以致腓力斯甚觉恐惧。我们也应当操练，并保持这样的敏锐。第三，这位青年才俊是非常典型的因行为称义，而不是因信称义。使徒保罗宣告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当年耶路撒冷会议讨论外邦人归主的问题时，就确定了因信称义的基本原则。后来的宗教改革就是向这以基本教义的回归。但这位自以为虔诚的青年人所关注的，却始终是我该做什么才能怎么怎么样，走的是典型的因行为称义的路子。但当主耶稣真的要他做什么，就是变卖财产分给穷人，并且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他信心的底色却显露无疑，他根本做不到，于是只能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不是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忧愁，而是为舍不得自己的巨额财富而忧愁啊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主耶稣在接下来的一段才说，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难的啊！在我们可接受的限度内，我们总以为自己能做到，甚至能做更多更好。但一旦突破了这个限度，我们很快就原形毕露了，不再做作了。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，他以为他能靠做什么应得永生，殊不知连舍弃自己全部的财产都做不到，应得永生岂不是毫无希望吗？这是检验因行为称义的基本手段，极限内尚可以自欺欺人，一旦突破了极限，神话很快就破灭了。人真的很难摆脱因行为称义的观念，不仅世人如此，基督徒也常如此。原因是多方面，比如总想把一切掌控在自己手里，总想依靠自己的功劳，以及不相信白白的恩典等等。如果有人的行为真的无可指责，确实能在神面前称义，挣来永生，只可惜无人能做到这一点，因为神的标准极高，不能有一点罪，根本就没有人能达到。就像眼前这位虔诚的青年才俊一样，所谓的从小都遵守了，不过是按人的标准，也不过是在人前而已。后来主耶稣要他施舍财富给穷人，一下就显出了他属灵的真实光景。他从里到外都是贪财的，违反了第十诫，而不是像他自以为的那样。人多自义， 不过是没有触碰到软肋而已。真的触到了，就像这位年轻人一样，很快就被打回了原形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就是要他在最软弱之处得胜，从而堵住破口。人悔改信主，许多也是因为遭遇了生活中自己掌控不了的事，于是才不得不谦卑求救。当然，因信称义绝不意味着外在的行为不重要。就像雅各书所说的，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又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今天呢，不少基督徒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太过放肆，还美其名曰凭信心不依靠行为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而是撒旦的谎言。基督徒必须追求圣洁的生活与美好的见证，容神一人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对于世人的善行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，因为这是符合神旨意的。对于那些公认的好人，不仅要给予肯定，也当效仿。所要破除的并不是人的善行，而是企图依靠善行在神面前自以为意，或是与神交换的错误观念，即因行为称义的观念，叫人知道没有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能为自己赢得永生，唯靠相信主救主耶稣基督。第四呢，这位青年才俊探案事件放不下他丰富的产业，正应了使徒约翰所说的话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这人的前程是有限度的，一旦超出就赶紧逃之夭夭了。再看那个撒该，没等主耶稣开口，不仅主动施舍了一半的财产，而且愿意补偿受欺诈之人四倍，从而显出了真实悔改的凭据。每一个真正悔改跟随主基督耶稣的人，都必须立定心志，随时准备舍弃今生的一切，包括财富、地位、名声、权力、梦想乃至生命，否则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，就不能跟随主。只要还为自己保留点什么，就总有走不下去的一刻。这人贪爱财富，法利赛人既贪财又贪爱名声，迪马贪爱世界，于是或早或晚都失败了。彼得、约翰、保罗、马太放下了一切，于是跟主到底，被主大大使用。有什么是你特别放不下的吗？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成就、家庭、子女等等，那很可能就会成为你的破口。我们固然应当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同时也要求主为我们堵住破口，随时准备为主摆上一切。这事离我们并不远呢。不少基督徒既想要永生，又要抓住今生不放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还是尽快丢掉幻想，警醒祷告为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在传福音时就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，以升官发财、病得医治这类属世的好处作为吸引人的手段，以免使人将信仰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。当然了，也不要一上来就讲要舍弃一切，以免在尚未深入了解之前就已经把人吓跑了。不过透过钱财呢，往往能看出一个人许多的东西。只有在钱财上得胜，既能处贫穷又能处富贵的，才能做主的门徒，为主大大使用。而贪财之人早晚会出事，因为贪财是 万恶之根。最后，还有一点，就是这位青年才俊不愿面对并得胜挑战，于是只能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主基督耶稣给了他答案，就站在他面前，并且爱他。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难得的机会啊！只要肯留下来继续寻求，就像尼格底姆那样，结果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但他却选择了逃避，实在令人既惋惜又遗憾呢。遇事逃避是人的本性。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首先就是藏起来，躲避神的面。我们遭遇征战或试炼，往往第一反应也是逃避。但这种回避问题的态度与选择，实在与生命毫无益处。得胜的前提是敢于面对挑战，否则哪里有得胜可言呢？未战先怯，征战之大敌也。世人尚且赞赏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何况基督徒呢？主早已应许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但前提是不能逃避啊。传福音的过程中，也会遇到类似的人或事，似乎已经很明白了，但最后却功亏一篑，逃之夭夭。今天的例子鼓励我们，不要灰心，主自己尚且遭遇同样的事，何况我们呢？继续为这样的人祷告，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呢，也许后面还有机会呢。也不用怕挑战人，尤其是在他最放不下的事情上给予挑战，也许信心借此就突破了。约拿丹要去攻击腓力士人之前，曾挑战给自己拿兵器的人是否愿意同去，那人被神感动，于是二人大获全胜。保罗挑战亚基哈王，他却回避了。但愿这年轻人不是一走了之，而是能就此突破，再次回到主的面前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时常面对挑战，但愿我们不是像这人一样逃避，而是靠主刚强壮胆，得胜有余。基督徒的一生是属灵征战的一生，既要面对外在逼迫与诱惑的挑战，又要面对内在情欲与老我的挑战。看似困难重重，但我们的主早已胜过了世界，并应许我们同样可以靠主得胜，只要舍己跟随主。为此呢，我们就以下个主日马太福音的一段正道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。主基督耶稣教导门徒的这段话正与今天正道的主题相合。马太福音16章的24到26节这样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又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阿门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哦，天父，感谢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，是吧？从这个青年财主的身上，让我们看见人性当中的一些问题，是吧？从而无论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还是在我们自己成圣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能够保持敏锐，保持警醒，在引人归主或者是自己成圣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能在这些方面特别的加以留意，是吧？我们要有正确的神观，主啊，我们要有敏锐的灵性，我们不能因行为成义，而要是因信成义。我们不能贪爱世界，我们不能逃避挑战，而当靠主得胜。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 加给我们力量和勇气，特别是在我们面对着征战的时候，可以站立得稳，抗主得胜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主，我们盼望我们能早日走出这样的状况，我们能够进入新堂，一同来敬拜，求主为我们开出路。主啊，求主使我们在这样的征战中不失信心与盼望。我们也在此特别的纪念那些在征战中的兄弟教会，纪念像这个王一牧师、金明日牧师，他们这些在被捆锁、被限制自由的我们的肢体与同工，也愿主你保守、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